谢谢。昨天晚上，不是昨天晚上，今天早上，我看到一位姐妹在一个群组发了一个信息，她说：“假如没有好好预备讲道的人呢，就不要讲道。”然后呢，她也说：“其实听到的人预备的心，比讲道的更重要。”我感觉我非常认同。而且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基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，种子是一模一样的，不同是那块地土，对不对？有些是好土，有些是硬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些是在那个土的旁边等等，所以我非常认同姐妹那一段的，她是引用那个其他的人的一个分享啊，我们要预备心来听到，这很重要。在过去呢，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呢，我们教会应该有三堂崇拜啊，那一个讲员他连续要讲三堂，都是同一片信息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听到，我很喜欢听到呀，真的，我可以听一篇道，那个礼拜五晚上，然后礼拜天的上午两堂，我可以坐在那边三堂都听了。听第一次的时候，其实不大清楚那个讲员，可能有些重点我并没有抓到。然后我听第二次，然后我听第三次，听了第三次，我大概可以抓到这个讲员讲到的重点。弟兄姐妹知道吗？一个讲道的人要多少时间预备讲道呢？好像我这种笨蛋呢，我讲45分钟，我大概最少预备20个小时。没有20个小时以上我是不能讲到的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例证，每一个都要清楚的翻查，是不是真还是假，这句话是真的吗？人家讲是真的吗？这个经文是这样解释的吗？今天啊，我早上把我讲到的时间算一算，今天刚好我在生命堂讲到是第52堂，刚好是一年52个礼拜，今天是讲52堂，在从2017年10月开始算到今天，我今天讲的是52篇。我在想52篇的道有多少人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它成长，让它结果子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还是我们来到崇拜，希望这一个半小时快快的打发，45分钟讲到快快过去，可能在那45分钟听到，哦，很好很好，今天牧师没有叫我打瞌睡，哦，今天讲传道没有叫我打瞌睡，非常非常好。弟兄姐妹，我预备讲到为什么要用20个小时以上，因为我不想浪费弟兄姐妹一分一秒，每分每秒对弟兄姐妹来讲都是重要的，因为都是生命的一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来听到，怎么来行道，让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不断的成长，好不好？很难的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预备一篇讲道真的不容易的，但求神帮助我们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，远离世界与神同行。上次讲到该隐跟亚伯，没有一个反省的生命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五章。好，你假如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向月帮我们读的是五章那个18节到24节，但假如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记载什么呢？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然后呢，你看第三节，亚当活到100岁3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塞特，然后就生了什么，又活了什么，生养儿女，然后就死了。然后第六节，然后他活了105岁，然后生了什么，然后又活了多久，然后又生儿养女，然后他就死了。第九节，然后他活到几十多少岁，然后生养儿女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基本上 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记载生与死的记载，是一个人的命运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生。当时代来讲，每个人都会生养儿女，没有一个人逃脱死，这是人生的历程，的必然的历程。当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原来人有一生也有一死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好像圣经创世纪说，我们生养儿女，我们有我们的家庭，有我们的工作，但到最后我们还是活到某某岁就死了。好，但是呢，五章二十十八节以后记载一个人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。刚才读的经文，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，亚烈生了以诺之后就活到800年，又是生养儿女，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，同样跟刚才读的经文一模一样。但是到21节以后就很特别，记载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，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养儿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把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他跟刚才的经文的记载，一个人活了多久，然后生养儿女，然后就死了，不一样的。以诺的记载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请你看这段经文，以诺，甚至说，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养儿女，以诺共活了365岁。创世纪记载以诺有两个特别的地方，第一，他只活在这个地上多久啊？365岁。但假如你看刚才的经文啊，从第一节到20节，所有的列祖他们多少岁啊？啊，你看，对，谢振中反应很快，对，你看看900多岁，对不对？好，按照平均来用我们的现代年龄来讲，当时的人900多岁，都像现在我们90多岁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以诺多少岁啊？365岁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多少啊？按照我们现在比例，30多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部分全部都是80几岁、90多岁死的。以诺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算，30多岁死了。第一，他生活只有很短很短，弟兄姐妹，世人看的年岁的长短那个量，基督徒看的是我们的值，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。有一句话，我有个例子，我想引用一下，但是好像有不是完全适合大家，原谅一下哈，大家听一下好不好。假如我们常会说一个人啊，假如我们说现在是以诺活在这个世界 OK，他才活了30几年了，死了。哦，他是我们生命堂的一个会友。有一天你收到短讯，哦，报告，哎呦，某某人啊，某某弟兄死了。他就看，哎呦，30多岁的死了，哎呦，好可惜哦，好可惜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大家对不对？给个反应，我看到大家的头，大家也是这样子，会很可惜啊，很可惜哈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请问，有两个人。一个人呢，他30几岁，他犯法，然后被抓了，判终身监禁 ，OK。然后另外一个年轻人也是30几岁，他离开他自己的很贫穷的国家，有机会去到美国、加拿大读大学或者工作。好，请问这两个人，你会说好可惜啊？你会讲第一个呢，还是第二个呢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应该是正常来讲，我们说第一个那个年轻人是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年轻人很可惜，30几岁的犯法，然后呢给警察抓了，然后就坐这监牢，终身的监禁，这个人真的很可惜，一生都毁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会说第二个人，他有机会离开他那个贫穷的国家，去到一个富裕的国家去读书工作，我们不会说，哎呦，这个人呢，很可惜哦，30几岁都离开他这个贫穷的国家，去到一个富裕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想带出一个问题： 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以诺死了，30多岁，我们说哎呦这个人可惜了，我们就好像第一个例子一样，我们认为这个基督徒这个以诺去的地方是比现在更惨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说很可惜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假如你知道以诺是与神同行，假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30几岁死了，他是与神同在的话，那是好得无比的地方的话，你不会说好可惜哦。为什么我们说好可惜啊？其实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一个人30几岁的死了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说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很可惜哦，这么早的死了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问题，我们认为这个年轻人去的地方是比我们现在地上的地方是更惨的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没有说这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那个人要去的地方比现在的地方更好的话，请问有什么可惜呢？啊，我不说弟兄姐妹，说我自己好了。我刚退休，对啊，退休上帝接我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有人说可能说，哎呦，许牧师很可惜哦，啊，60多岁退休的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记，我去的地方比这个地上好几千几万倍，那有哪有可惜呀？上帝在我们身上的 quota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些的人65岁的走，有些人70岁的走，有人80岁的走，有人好像以诺一样30岁的走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认为我走有一天我离开世界，你说很可惜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问题，你认为我去的地方是在那边受苦，是一个很惨很惨的地方，而不是一个好得无比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当然假如以诺在我们当中生命堂呢30几岁走，我们不是说很可惜，我们是舍不得。哎呦，以诺这么快的离开这个世界，真舍不得。是舍不得而不是很可惜。大家懂我讲的意思吗？ OK， 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基督徒离世用很可惜这个字来形容，我们应该说我们舍不得他走。牧师可能许牧师有一天走了， OK， 上帝接我回去了，哎呦舍不得牧师哦，他唱歌虽然不是太好听，也是蛮好听的，太可惜，不是太可惜，是舍不得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以诺第一提醒我们。第二是什么呢？活了每个那个年龄的人活了多少岁就离开了世界，但以诺什么？24节说的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界了。神与以诺同行，以诺与神同行，这个行这个字哈，22节啊，那个也提到哈，那24节那个行这个字，在最早的出现在创世纪的3章8节，耶和华在伊甸园当中行走啊，那个行那个字，注重是跟我们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神跟亚当夏娃的关系。其实当时的人也有敬拜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会献祭的。大家记得上次我讲到讲那个该隐跟亚伯，他们都献祭的，对。但是献祭是宗教的礼仪，不等于他有与神同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诺他同样有宗教的做法，但是他是与神同行。而且同行了多久啊？同行了300年了。他不是一下子啊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多少基督徒都会想的，哦，我们想到过去刚刚受洗的时候，刚才奇恩典说刚出的蒙恩的啊，对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很火热的，我们都很追求的，哇，上主无虚啊，有什么侍奉我都做啊，对不对？很多道我都想听哦。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都很渴慕，很渴慕学更多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与神同行可行300年是不容易的。一个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从第一届到第3届的弟兄姐妹，我劝勉你们， 到我们离开世界那天，我们这个心的火热还是一样的。不要只是一年两年心里的火热，以诺与神同行不是短时间，是300年，长时间与神同行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要从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与神同行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。与神同行本来就是神的本意来的，神创造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一个有神形性情有灵的活人，所以被造之物都不能够与神同行。神不会与狮子同行，不会跟猫狗同行，不会跟大象同行，神只跟人同行，因为人有灵性可以与神交往。第二，有理性，因为神创造人之后不单只与他交往，而且叫他管理万物，对不对？管理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，神都要亚当夏娃来管理。你管理的话肯定是用头脑，是吧？所以他会有理性。第三，与神同行，神创造人的本意。第三，有德性，明白是非，知道好坏，彰显神的美德。好像刚才相约的祷告，现在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是非不分的、黑白不分的一个时代，谎言到处都是一个时代。但神创造人的本意，这三方面都有：灵性、理性、德性。但是很可惜，下一页，很可惜，当人堕落之后，人就不能与神同行了。因为什么？第一，没有灵性，我们只顾肉身的需要，我们只顾每天为着我们的肉身的需要去赚钱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赚钱，买吃的，买住的，买开的车，买穿的衣服，买去花旅行用的钱，我们都是为我们肉身的需要。所以没有灵性的人是行尸走肉，没有灵性，跟变成人没有灵性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动物一样。刚才我说神不会与动物同行，除了人之外，我们人没有灵性就变成一个禽兽，变成一个动物。所以在进化论来说，我们人是高等的动物，我们只是个动物而已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你自己是动物而已吗？你是一只禽兽而已吗？对不起，你愿意承认，我却不愿意承认，我是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当人没有神的灵，他只能行尸走肉。第二，没有理性。本来上帝叫他管理万物，但他到人到最后什么？连自己都管不好。自己管不好，家庭管不好，社会管不好，世界环境被破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那个地球被破坏，空气那个氧气被破坏，是谁造成的？全都是人所破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破坏了万物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可以与神同心，我们有灵性可以与神沟通，我们有理性好好管理万物。我个人是非常环保的 ，OK， 我也鼓励弟兄姐妹，圣明堂的弟兄姐妹也要注重环保。不要破坏环境，我们人犯了罪破坏环境，那破坏环境不是上帝的本意，上帝叫我们要管好世界，而不是破坏世界。第三，没有德性，人就不分黑白对错，尽显人类的丑陋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，你看到人有多丑陋，明明是黑的说成白的，明明是错的说成是对的。人堕落之后，人就不能与神同行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撒旦魔鬼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，他的进到人类跟神的历史的当中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让我们不能与神同行，他让我们与狼共舞，与世界为伴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常说，世界的人爱世界是正常的， 因为他没有其他东西爱，只能爱世界。他拼命赚钱，拼命每天都想钱钱钱钱钱钱，他们是对的。为什么？除了钱，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但你跟我不一样了，我们在世界是寄居的，我们住在这里却不属于这个这里，我们就不会贪爱这个世界。有多美丽，有一天我好像我们去美国旅行，多美丽也好，我们还是要过边界。为什么？加拿大才是我的，美国不属于我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人不能与神同行，魔鬼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进到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当中，要破坏我们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是与神同行还是与狼共舞？在下一页，谢谢。在以诺的生命当中，究竟65岁，圣经刚才我们读过说以诺什么65岁他就开始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那以诺65岁发生什么事情呢，让他决心与神同行呢？他生了马土沙拉，那时候65岁生了马土沙拉，然后他的决定与神同行300年。那马土沙拉这个字有什么意思呢？按照犹太的拉比解释这个名字啊，因为我们名字都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有他的那个啊，我们父母帮我们改名字，肯定是有他的意思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以马土沙拉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马土沙拉按照犹太的拉比的解释是，当他死的日子，审判就临到了。马土沙拉的名字意思是，当他死的日子，审判就来到了。那假如我们看犹大书，新约的犹大书14节到16节啊，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，它的记载是这样写的：亚当的妻室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啊，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不见情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是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屁话。这些人是四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舔妹。在这16节新译本的翻译哈，他就是发怨言，怨天尤人，顺着自己的私欲行事，口说夸张的话，为了利益就不失爱与奉承。原来亚当他预言，他曾经预言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然后他就讲到人在那个不敬虔啊，在不敬虔的时代里面，不敬虔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圣经，不敬虔这个事情哈，最容易表达的就是在言语上，所以你看犹大书的记载说，他用种种的话顶撞神，对不对？发怨言，怨天尤人，然后呢，夸张的话，然后说那些爱欲风尘的话。弟兄姐妹啊，一个地方雅各书也是这样讲，箴言也是这样讲，一个人敬虔跟他所讲的话是有关系的，真的。所以不要说哎呦，我讲话是随便讲，对不起，你随便讲，因为你心里面就是这样想。一个时代最不敬虔的时代，就是言语上最容易犯罪。今天早上讲传道当然我们看出埃及记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犹太以色列出埃及不断的发怨言，发怨言代表什么？代表心里面不满上帝的作为，不信服上帝的作为， 不喜欢上帝的作为，发怨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人的基督徒说，为什么圣经常叫我们口唱心和，要嘴里面常常赞美要感恩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嘴里面最容易的就是发怨言，怨天尤人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为什么人家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啊？上帝你不是对我慈爱的吗？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啊？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弟兄姐妹啊，我想反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不可以生这个病啊？为什么人家应该生病你不应该生病啊？我们就发怨言，怨天尤人，然后我们夸张的说话，然后我们讲那些啊、哦，在上班的时候啊，奉承的话等等等等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不敬虔的时代最容易看出的就是他们的言语。原来圣经说 以诺在65岁的时候，他可能看到异象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把他的儿子改名叫马土撒拉，就说他死的时候呢，神就要审判这个世界。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是969岁，当时挪亚多大？挪亚是600岁，刚好挪亚600岁，马土撒拉969岁那年，洪水就来了。所以马土撒拉，以诺胜了马土撒拉那一年，可能他看到一个异象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。65岁，他看到神要审判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疫情的底下，你有没有看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？有没有看到启示录所讲灰马黑马，就是现在的预言呢？还是我们还活在一个以为明天会更好，还以为说啊，这个世界是遍地黄金了，哇，我们好好享受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会毁灭的。对不起，连科学家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烂透，我们看到现在的天灾人祸不断的增加的时候，你跟我要警醒，因为这是末后的时代，耶稣快要再来。弟兄姐妹，很有些弟兄姐妹好奇怪哦，他不喜欢讲耶稣再来，他喜欢讲耶稣复活，他讲到耶稣复活他都不讲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耶稣的复活，然后我们相信耶稣的升天，然后我们绝对相信耶稣有一天从天降临。假如你讲复活而不讲耶稣的升天，不讲耶稣的再来的话，你的信仰是一个缺陷的信仰，不是完整的救恩。因为等主再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才完全的得救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末世吗？你有没有去告诉别人说这个是末世？我们看到这个末世，我们的决心与神同行。好，下一页，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呢？希伯来书11章5节到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5节到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诺因着信被借去，不知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借去了。只是他被借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再读第六节啊，再读第六节，准备来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。以诺被神截去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那作者希伯来书作者说，那怎么能得神的喜悦呢？怎么能得神喜悦的名证呢？希伯来书讲了两点。第一，人非有信，因为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第一信有神，第二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个信是包括两方面，弟兄姐妹请看。第一，我再说，这个信包括什么？第一，必须信有神。你说哎呀，我有信有神啊，弟兄姐妹，魔鬼也信有神啊，魔鬼也信有神啊。第二，信什么？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意思啊？赏赐寻求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寻求，以诺寻求，他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他就与神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以诺与神同行，他付了多少代价？我们可以想象的。当时代的人可以赚很多的钱啊，当时代的人可以很爱世界，当时代的人可以怎么花天酒地，当时代的人可以行尸走肉，但他立志与神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他为什么可以立志与神同行？因为他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，他相信我损失的是暂时的，我放弃的是短暂的， 但将来在永恒的里面，神一定补偿给我们。箴言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借给穷人，就是借给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要相信这些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我们相信，不但是相信有神，而且相信赏赐的寻求他的人，今天我们为神的缘故放下了地上所有东西。我做一个传道人，我25岁奉献做传道，我就知道我要与神同行，远离世界，所以世界的金钱，世界的那些所有的东西，名名利利、金钱等等，都不是我贪恋的。因为在我25岁那年，我的决心把自己奉献给上帝。没错，过去这40几年，在生活上、在物质上是苦的，是缺乏的。但六姐妹，主的恩典是绝对遮盖你的损失，而且我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有一天我要站在主的面前，神会赏赐我在地上所放弃的一切的东西，这是我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假以诺与神同行， OK， 他放弃了地上所有的，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。弟兄姐妹说，今天我们不爱这个世界，不要以为是损失哦，不要以为是损失。哎呦，我礼拜天本来可以赚多一天钱啊！哎呀，我为主的缘故，我要去教会啊，我要去侍奉啊，我要参加小组。哎呀，这个钱我都不要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是损失，你要相信，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假如你认为这一天我不工作，我损失了，就没了话，那你就是损失。因为我们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的话，那绝对不是一个损失，因为那在永恒的里面，上帝会补回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要远离这个世界。什么叫远离这个世界？不是说我们明天不上班，不是，我们照常的生活，但是这个赚钱生活跟信仰有冲突的话，我的选择，我的信仰而放弃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我有机会升级，我的升级。假如要我升级，要把同事贬下去，要撒谎，要讲那些阿谀奉承的话，我就不做，我就宁愿做现在的岗位。但假如我是有本事，我有这个本，有这个本事，按照正途，我可以升职的话，我可以升职。假如我按照正途，我可以赚更多的钱的话，我就赚更多的钱。赚更多的钱，我可以家里有很好的条件，然后不单只顾到家里的条件，我们也关心的宣教会的事情、神的国的事情、弟兄姐妹的需要。那你可以，你同样可以发财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呦，说基督徒远离世界是说我们不要赚钱啊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就不是远离世界，意思说我们可以照常赚钱。但赚钱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单只为自己的生活条件好，不单只让我们的父母过得好，不单只我们等等，而且我们想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假如我们只为自己好，没有想到弟兄姐妹，没有想到神的国的话，那就是世界。我希望弟兄姐妹听得懂 ，OK？ 有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听了完之后说：“哦，牧师，我听完这半段，我明天不上班了，我不爱世界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是懒蛋了。”什么不爱世界？神叫你活在这个世界，叫好好活在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个钱为什么给那些不信的人去赚？为什么信的人不好好去赚钱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们把赚那个钱，然后他们就花天酒地？万事为什么我们不好好赚钱，把那个钱做的用在有用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帮助弟兄姐妹为神的国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在讲到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听到一半不听一半了。哦，牧师的意思说我明天开始的不用上班了。哎呦，有机会升级。哎呦，牧师叫我不要爱世界，所以我不升级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什么，胡说八道。哪个牧师教你的？叫他来找我，混账！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乱那个思想啊！你们，你看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的多少人是有钱的基督徒啊？ 没有有钱的基督徒的话，他们哪有钱把那个房子，然后卖掉那个房子，然后提供教会的使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金钱是有中性的，它不是善跟恶的，你是怎么样善用你的金钱，懂吗？所以你可以做大老板啊，你可以做董事长啊，你可以做总统啊 ，OK？ 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这样，你可以。但是我们不爱世界的说那个东西那个钱叫我不爱上帝，那个钱叫我自私，这个钱不让我生命的长进，我就不要那个钱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他不让你信有神，最后那句话什么，弟兄姐妹记下来，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为神的缘故放弃这世界的东西，神绝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损失的，真的没有损失。你认为有损失的话，你还不懂以诺为什么与神同行？你只是好像被逼做一个基督徒。哎呦，我们做基督徒啊，要受苦啊！你是自讨苦吃啊！啊，那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。OK， 那个是你自讨的，不是上帝给你的。OK， 上帝给我的，我的吃，你自讨的，活该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留心啊，赏赐上神赏赐给寻求他的人。人赏赐，所以你绝对不是损失。我们看下一页。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与神同行？以诺与神同行，很清楚的，他相信必须信有神。第二，他相信神赏赐，寻求他的人，放下的地上的东西，神会补回给他的。那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与神同行？弥迦书6:8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诗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诗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下一节经文，保罗劝勉提摩太也是一样，你看看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拿清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什么？公义都是第一位的，公义在神的属性是首先的，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弟兄姐妹啊，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更清楚。你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什么叫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呢？时间的关系，下个礼拜刚好又是我讲到，下礼拜继续讲第二集。什么叫行公义？行公义什么意思 ？OK， 我们说行义、行义、行义什么意思？下个礼拜希望有多一点点时间分享这个内容。OK， 但保罗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看。你要逃避少年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与神同行，第一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；第二，你要找到，你要找到，你要找到同心和追求，同清心祷告主的人同样的追求，懂我意思吗？不单只自己与神同行，还有在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你找到一些的好好的伴侣。他是清心祷告主人，同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在那个伦敦《泰晤士报》，有一次呢，他就设了一个巨额的奖金，征求一个答案。题目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请听清楚，题目是什么啊？待会问你啊，题目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巨额奖金哦。他的问题是：从英格兰到法兰西，什么方法是最近的？我再重复一下啊，大家想不想得巨额奖金呢？好，再说一下哈，题目是什么？从英格兰到法兰西。什么方法是最近的？清楚吗？清楚吗？啊！后来评审的发表最好的答案，出乎 人的意外。原来那个答案呢，不是那个航道，不是海路，不是坐飞机，而是简单的两个字 Good company， 中文是凉拌啊，不吃，不是吃东西那个凉拌啊，好朋友凉拌。原来这个题目说怎么样从英格兰到法兰西最好的方法，答案是你找到最好的朋友跟你同行，那是最快的方法。意思说，假如你找到一个不好的伴侣的话呢，那条路可能是很远很久的，还不到目的，到不到目的地的，你懂意思吗？ OK， 所以后来那个结果是要找到好的同伴。弟兄姐妹啊，与神同行，我再重复两样，第一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，第二，你要找到喜欢与神同行的人做你人生道路的同伴。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想到我们现在生命堂所有弟兄姐妹，大部分绝大部分吧，我们都应该会在生命堂终老的，我们都应该会在加拿大离开世界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有弟兄姐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在加拿大多伦多 Mississauga 圣命堂教会祈求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个好的同路人，让他跟我追求，好像保罗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找到好的同路人，一同的追求上帝，一同的同行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我们羡慕以诺可以与你同行，他跟你同行300年之后他就被你接去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等候你的再来，我们真的千真万确的相信，可能我们不需要经过死亡，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同样被主接去。主啊，所以你的儿女们，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们都不是在等死，而是等你的再来，等你接我们走。亲爱主，你赐福我们紧紧的跟随你，与你同行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有同路人，同心追求主的道，一起在这个窄道窄路上同行，互相的勉励，彼此的安慰，彼此的扶持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都在这个地方，可能都在这个地方终老，我们巴不得这一块的土地成为我们人生最后的一站，也是最美的一站，最喜乐的一站，最荣耀的一站。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帮我们放福音的诗歌。